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这个国家为中共开后门，六架中共军运机现身欧洲。乌克兰东部打一场硬仗，泽连斯基准备好为国捐躯。美国制裁俄罗斯吓坏中共，高层智囊呼喊找紧时间。主动邀约普京会面，奥地利总理赴莫斯科。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胡锡进放话卖武器，舆论大反弹。爱立信全面暂停俄罗斯运作，600名员工放有薪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俄乌战争难解难分之际，中共却趁机将他的触角伸入了多时的欧洲。美国驱动器 The Drive 网站透露，4月8号夜间，六架中共空军的运20喷气运输机途经土耳其领空飞向塞尔维亚。飞行器追踪组织 Evergreen Intel 最先在伊斯坦堡以北发现了这批中共空军的大型运输机。4月9号上午，这批军机被发现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美联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讲法报道，中共空军此行是运载中共最新一代中程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红旗22型 HQ-22 被塞尔维亚军方。塞尔维亚亦将成为欧洲第一个使用中国飞弹的国家。外媒形容，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9号在一次半秘密的行动中接收了中共军方先进的防空系统。专家警告，早年中共的军演势力范围几乎是中国沿岸和周边国家，他的触角几乎无法伸入欧洲，这次被西方国家敲响了震耳的警钟。若果从北京直飞塞尔维亚的航程约为7400公里，若果从新疆乌鲁木齐直飞则为5800公里，至于运20的最大航程则号称7800公里。军事杂志《战争地带》The War Zone 引述专家的说话，运20的出现着实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是集体飞行而非一系列单机飞行。这不仅显示出巴尔干地区军备扩张之举可能威胁该地区脆弱的和平，而且北京当局明目张胆地经过最少两个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领土上空运送武器，并在欧洲国家塞尔维亚交付飞弹系统，凸显了中共膨胀的野心和越来越肆无忌惮。另外，美国官方曾于2020年对塞尔维亚当局发出过警告，不要向中共购买红旗22型飞弹系统，因为如果塞尔维亚真是想寻求加入欧盟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盟，应该追求国内军事系统和装备符合西方国家的标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俄军将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展开更大行动，接下来几日的战事至关重要，乌俄两军将在乌克兰东部打一场硬仗。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院 RUSI 专家沃特林 Jack Watling 指出，俄乌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役将同俄国进攻基辅非常不同。沃特林指出，俄军攻打基辅的时候，在心理和物资供应上都没有准备大战一场，现在俄军能够预期他们将对抗什么。俄国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空防良好，有好大机会展现强大的空中火力，加上俄军在火炮方面享有优势，以及战事将在乡间而非都市进行，都意味着乌军必须有策略才能够存活。中央社10号报道，泽连斯基带领全国民众奋勇对抗俄军的领导力，让他成为全球最受注目的国际领袖之一。但他上个礼拜在乌克兰基辅的要塞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 60 minutes 专访时表示，他并不想成为英雄，他深爱家人，亦想再活多几年，但如果要在逃跑或与人民同在两者间选择，我当然已经准备好为国捐躯。他再次呼吁欧美国家提供武器，包括战车、军机和一切可以封锁空域的武器。上个礼拜，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演讲中， 重话批评联合国，如果唔能够提供援助，就不该存在，因为呢一切都官僚做派。佢进一步表示，佢冇更多生命可以牺牲，亦冇更多情绪。喺乌克兰面临毁灭时，佢不再对呢啲虚假嘅外交感兴趣。泽连斯基强调，如今嘅乌克兰人系在捍卫生存权。我从来冇谂过呢项权利要付出如此大嘅代价。乌克兰高级官员喺11号表示，俄罗斯喺顿巴斯东部地区嘅最新攻势已经开始，俄军喺呢度持续集结军队。今日早上，乌克兰各地都响起咗空袭警报。乌克兰东部同南部好多城市都传出爆炸声。俄军声称导弹摧毁咗乌克兰中部第四大城涅伯罗 （Dnipro）。车臣总统卡德罗夫 （Ramzan Kadyrov） 表示，俄罗斯军队接下来除了进攻遭围攻已久的南部港口城市马勒波，还会朝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攻击。但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仍然全力接报，过去24小时内，乌军在顿内茨克 （Donetsk）、卢甘斯克 （Luhansk） 击退俄罗斯军队四次进攻。乌克兰特种部队深入顿内茨克地区的俄军据点，歼灭了俄军第70机动步兵团第42近卫机部司的一个营级战术群 BTG， 包括营长和参谋长，并且俄军至今总计有19500人阵亡，但该消息尚未得到媒体的核实。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确实令中共心惊，中共一个金融论坛近日发文，要当局找紧时间对中共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做全盘考虑，并进行必要的相应调整。二月下旬，美国和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联合宣布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这一切中共都看在眼里。三月底，中国金融40人论坛在公众号发表他的学术顾问、中共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文章。余永定提醒，中共重视他的海外资产安全性的问题。目前，中共有大量的海外资产和海外负债，净资产约20000亿。他表示，即使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中共已经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存底担心了。而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更是需要警醒。2013年，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经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世界和中国的贸易，还可能扣押部分中共流动性金融资产。虽然美国这种措施会对自身造成一些损失，但对中共的损害更大。他问到，美国早已经将账算清楚，中共将账算清楚了吗？2020年，川普政府宣布将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以及禁止和这些人有业务来往的金融机构。余永定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担心，一场广泛的金融战已经开始，最致命的战术尚未被使用，中美全面脱欧并非不可能。美国的终极制裁可能包括扣押中共持有的美国资产。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Karl Niehammer 9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之后，奥地利当局表示，内哈默11号还将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进展。咁系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嚟，第一位同普京会面嘅欧洲领导人。内哈默嘅发言人喺乌克兰境内表示，总理正在前往莫斯科，此行已经知会柏林、布鲁塞尔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言人透露，内哈默喺乌克兰访问期间就主动邀约普京会面，即使知道机会渺茫，但内哈默仍然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进展。内哈默在10号访问基辅市郊布查镇 Bucha 之后，计划同克里姆林宫讨论他的战争罪行。 发言人指出，我们会在保持中立的框架内，在人道主义和政治层面上支持乌克兰，这一点非常重要。奥地利是欧盟成员国，但并未加入北约。维也纳在7号宣布驱逐4名俄国外交官，并称他们从事和他的外交身份不符的行为。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原本计划这个月10号访问台湾，尽管后来宣布延期，中共喉舌胡锡进却急不及待在微博放话称，中共可以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来进行报复，没想到惹来舆论大反弹，被骂祸国殃民，要他闭嘴。4月7号，台湾立委王定宇在脸书披露，在俄乌战争和中共威胁台湾的情势之下，佩洛西的访问是展现美国对台湾最大的支持。当日下午，胡锡进就在微博上发帖称，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可以通过向俄罗斯出售武器以及大规模增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方法来进行报复，要让美国知道不要惹中共。胡锡进这番言论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大批中国网友的围攻，对他口诛笔伐。一向喜欢闹人卖国的胡锡进反过来被网民痛骂祸国殃民。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质问微博为什么不禁言胡锡进，这种言论是祸国殃民之徒，乌克兰的人民招惹你吗？老胡石油喝多了啦，你确定你的言论不会被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还有网友反嘲，牛啊，被侵略国出售武器，老胡才是真正的加速人，胡偏敢是聪明人，故意讲胡话装疯卖傻才不会被组织怪罪，还替组织吸引了火力。亦有不少网友留言义正辞严地谴责胡锡进，不要成日关心台湾，关心上海的民生。瑞典电信业巨头爱立信公司 Ericsson 11号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全面暂停在俄国的运作，但会被当地员工放有薪假。法广报道，爱立信在2月底就宣布将全面停止交货给俄罗斯。爱立信称正在同客户和伙伴交涉，首要任务聚焦在俄罗斯境内爱立信员工的安全和福祉，还说当地员工会放有薪假。爱立信发言人告知法新社，公司在俄国员工人数约600人，并且是俄国最大行动网络营运商 MTS 和第四大营运商 Tele2 的主要供应商。发言人还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加起来占公司营收不到 2%。而家家具 IKEA、 可口可乐、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到麦当劳等数百家西方企业都已经暂停在俄罗斯运作。法国兴业银行今日亦宣布将出售它在罗斯银行 Rosbank 的股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